红船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幼年第一次讲真相，长大兑现来世使命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日。在我1岁多的时候，奶奶和妈妈就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听奶奶说，那时走路还不稳的我，也会跟着奶奶妈妈有模有样地学着练功动作。等到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已经学会了一些练功动作了。奶奶妈妈学法，我也会听他们念，这样有大法的保护。小时候的我，只要身体哪里不舒服了，奶奶和妈妈就让我打坐练静功，我就会乖乖盘腿，一些头疼脑热很快就过去了。一次和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说，他每天都会咳嗽，要吃很苦的药。我很认真地把奶奶和妈妈平时教我练静功时的口诀告诉他：有意无意，念随机起，似空非空，动静如意，见法轮佛法大圆满法。我说，你只要盘着腿这样念，病很快就会好的。他说，我知道，我也会。那时邪党已经开始迫害大法，我年纪小，不知道迫害，就是单纯的想把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分享给好朋友。这是我第一次讲真相。后来奶奶被警察绑架迫害，我十分不明白，也很愤怒，为什么做一个好人，给他人分享法轮大法好，还要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一场邪恶的迫害，是邪党和江泽民对佛法的污蔑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我学会了发正念，当学校灌输一些不好的东西时，我就会默默地发正念，清除这些干扰。随着正念的加持，我也总能遇到一些善良的常人好友。比如在高中时，有一个和我做过很短时间的同桌，有一天聊天时突然告诉我，我要出国了，等我出国后，我就要告诉大家，爱国不等于爱党。我在国外的好多朋友都认为中共不好。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三退，只觉得这个同学作为一个常人，能有和我一样的认知很难得。我说，你想得很好，希望你在国外可以一切顺利。再后来随着学习师父经文以及同修之间的交流，我知道了讲真相的重要性，心里总惦记着我的好朋友们，不知道该如何和他们讲这件事情。我把顾虑告诉了妈妈，她和我交流道，只要你心中有想讲真相救人这个想法，你想要去做，就一定会有机会的。于是每当我想要和朋友讲真相前，我总会在心里默默求师父加持，并不断发着正念。这样一来，神奇的事发生了，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不等我开口，便会和我聊起相关的话题。比如有一天，我正在准备和好友一起吃午饭， 一个朋友刷着手机突然提起，他们说国外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新闻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一听这个话，就想到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，于是便接话说，是啊，我在国外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事情，并不像国内说的那样。还没等我话说完，这个好友便问道，那法轮功你知道吗？你在国外有没有见到？是像国内说的那样吗？于是在接下来的午休时间里，我很认真地和他讲了真相，以及国内那些抹黑大法的新闻都是虚假和谎言。好友知道了真相后，对大法有了一个很大的好的改观。我为这次讲真相成功而高兴，但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力量，也是师父的加持，让一切得以顺利进行。从那以后，我更加注重讲真相前发正念，不仅是自己，还帮同修一起发正念。有一次，我丈夫准备和他的朋友们讲真相，我很认真地告诉他，之前要发正念，遇到困难时可以求师父。结果那一次讲真相非常顺利，并且很巧的是，得知丈夫的一位好友的家人也是同修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两人还进行了交流，让其他的朋友也更深刻地了解了大法的好。邪恶的迫害让我在很多时候会产生怯懦的想法和一些执着心，我想这也正是我需要突破的地方以及提高的机会。现在我每天都在学法，并深刻地体悟到了大法和师父对我的保护。我会更精进地去做好三件事，信师信法，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不移地兼修大法。我相信这样做下去，一切困难都终将克服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新学员随师世间行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18日。我1993年出生在中国大陆，2022年10月份得法。得法半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自身改变很大，时常感叹，内心十分喜悦。一，得法的机缘。在中国大陆，我从小到大在课本上、网络上听到的、看到的所有与法轮功相关的都是诬陷之词，比如自焚、邪教等，完全被中共谎言毒害。收到大法弟子发送的真相资料也不敢打开看。2022年8月，我的人生发生变故，辞去了当时的工作。一位同事看到我的生活可能由此会变得艰难，出于想帮我的念头，联系我一起做点小生意，我也能挣点零花钱。2022年10月的一天晚上，机缘巧合之下，他住在了我家里。现在想起来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在聊天中，他向我讲起了法轮功真相，自焚是伪案，法轮功是合法的。我当时非常震惊，原来真相是这样的，法轮功竟是这么好，修炼人看上去是那么友善。看到425的那个视频，有一个片段深深印在我的心里，上万人去中南海反映真实情况，所有人散去之后，地上没有一点垃圾， 连警察、行人抽烟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院捡起来了。写到这儿，我不禁又湿了眼眶。是什么样的人能狠心对这样的一群人迫害？我不敢也不愿想象。就这样，我很荣幸、很幸运地与同修一起学习了转法轮。从我捧起《转法轮》这本书起，就再也放不下了。二，认识法的过程。刚得法时，我就像师父说的那样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一，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，通常第一遍看这本书的时候，人会发现讲的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，等人第二遍再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这时人会发现它是一本修炼的书，等人在看第三遍的时候，你真的能连续看三遍的时候，可能这本书你就不想再放下了，有时间你就会拿起来看，你会发现它是一本天书。我看第一遍《转法轮》时，只觉得大法真好，李老师不是一般人，太正，我要照着李老师的法做。就这样，很自然就走入了修炼。现在再回过头去看，一切看似偶然，却是非常有序的安排。记得刚得法时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在大陆网上搜索浏览法轮功相关资讯，恶意造谣的假新闻看多了，心绪开始不稳定，有了不正的念头。大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晚上睡觉前还在想，我天目也没开，我又没病，也没出现什么神迹啊。我带着杂七杂八的资讯入睡了。那天梦中师父给我的电话至今记忆犹新。我准备出去玩，开始戴隐形眼镜，可怎么戴也戴不进去，眼睛又很模糊，看不清东西，心里很急。之后想到，不对呀，我戴过了呀，怎么还看不清？然后我一摸，眼镜偏了，没在中心位置。我把眼镜正了之后，立刻看得特别清楚。醒来后，我想到，念不正，关注的方向不正的时候，是看不清真相的。是啊，修炼是严肃的，更是珍贵的。作为修炼人要有正念。悟到那一刻，我开心得不得了，也知道师父真的在管我了。就这样，我从一个随波逐流、满脑子下滑观念及变异思想的人，有幸走入了大法的修炼。从此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一年没见面的朋友再见我时说，你变了，变化太大了。我笑了，发自内心的笑，感恩师父给予的一切，弟子一定会精进修炼。三，我的改变。我的坏毛病太多了，自己意识得到的、意识不到的数不胜数。以前的自己经常无意识地说谎，脱口而出，以至于身边人对我的看法是不靠谱。工作中长期静不下心来，不能踏实工作，造成工作出现问题，还有情绪不稳定、易怒、敏感，总之跟真善忍的标准相差太远。学法中，我开始慢慢放下一切自我的观念，真诚地对待所有的人和事，做事情的时候能够找到自己的主念，排除杂念，专心不乱地做好事情，用真心考虑别人的处境，慢慢发现一切都变好了，事情顺利了。渐渐地，自己在改变着，我的心胸也变宽广。别人情绪不好地对待我时，我不再感到生气不开心，我会去考虑是什么让对方情绪不好了，我要对他更好一些。这样很多时候，对方的态度也会随之而改变。我想，这就是大法的力量。 我告诉自己保持正念，坚定地随师走下去，祥和地对待一切，包括自己。没做好事，我不再陷入到自责里，而是暗下决心，以后一定做好。一次，一个朋友问我，你不开心的时候要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回答说，我没有不开心的时候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真的没有不开心的时候了。情绪不对时，就一定有自己要提升的地方。师父给弟子的法宝向内找，真的让人身心受益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没有不开心的事，遇到的一切都是好事。我会永远记得初得法时，同修担心我被干扰，不能坚持自己学下去，每天都来我家同我一起学法。我也不会忘记在我方向不正时，师父慈悲的电话。师父在诗词红吟德法中说，真修大法，唯此为大，同化大法，他年必成。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，我会坚持做好三件事，让身边人都能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让更多人感受到真善忍带来的美好力量。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谢身边每一个生命，感谢这美好的一切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网络封锁，圆融明慧网，作者中国大陆千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。近日网络封锁严重，我也是边求师父加持边发正念边破网，常常是来一段信号，点开一个界面，然后就不动了，等再来一段信号再前进一步。半个月以来坚持发正念破网，不断去掉急躁心、欢喜心等执着，信号明显比前些天好了，但是下载资料还是比较慢。以前我通常是一周上明慧网一两次，现在一两天就登录一次。坚持破网就是在否定邪恶封网，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。个人体悟，修炼中遇到的什么事情都与我们的修炼状态有关。邪恶能大面积封锁明慧网，应该不单纯是技术问题，可能是我们的修炼状态被钻了空子。同时，会不会是我们整体对明慧网的重视程度、圆融程度不够造成的呢？一，请不上网的同修也重视发正念破网。有的同修可能认为破网只是上网同修的事，自己也不懂，也没有参与。但是封锁网络不仅仅影响直接上网及下载资料的同修，也会影响等着看明慧周刊、听交流体会的同修，影响资料点同修打印更新的期刊，发资料的同修传播真相等一系列事情，影响着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与救度众生。二，请海外同修也积极向明慧网投稿。平时看到的交流文章作者以大陆同修居多，偶尔看到一篇海外同修写的文章，常常受益匪浅。海外同修文化水平大都较高，多写一些文章圆融明慧网，也会打破常人认为大法弟子文化水平低的观念。在每个大法弟子都很忙的情况下，写文章是会需要一些时间的，每当有新的体悟时，我也会犹豫，是写出来呢，还是利用本就不多的空余时间学法？反正有那么多同修投稿呢。其实这想法是依赖心、安逸心和私心反映到我们大脑的，先天的真我是为他的，最后我都会选择写文章。主要是希望其他同修看到后也能受到启发。 通常在写的过程中都能进一步领会到更深的法理。当我们有一颗为他的心时，本身心境就提高了。这次封网让我深有感触。试想，如果同修们无法及时发送稿件，那么每日的明慧交流文章如何更新呢？也不能让本就忙得应接不暇的明慧同修自己去写文章。有的同修可能觉得自己不擅长写作，有畏难心理。然而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老年同修发表的文章可不在少数呢。不会写是个后天观念，突破他的束缚，只要想写，师父就会赐予我们智慧。还记得有一篇同修文章中说，看到明慧网是一个世界，就在法轮世界的对面，让我们形成无懈可击的整体，突破网络封锁，圆融明慧网，共同提高。个人浅悟，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